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有一个财主，从前天天锦衣玉食，奢华宴乐。死了之后，他被带到阴间，一进阴间大门，他就大声嚷嚷：“冤枉呢，冤枉呢！”他朝阴间的天使说：“你在世行恶，所以死后被带到这地，哪有冤枉你？”财主大声辩解：“我哪里有行恶，冤枉我！”天使打开财主的世间档案说：“你抢夺人家的产业，又勾结不义的律师，行贿法官，让受害者蒙受不白之冤。”难道没有吗？财主心里非常惊讶，咋个连那个秘密的事他都晓得？天使又继续说：“你又开车转发高利贷，派讨债公司逼迫卡奴，好多人因此自杀，难道没有吗？还有一个乞丐向你乞求，你不但讥笑他，叫他捡你桌上掉下来的零食吃，还发狗去舔他的伤口，你一点同情心都没得，那倒不是吗？”压压实实，财主只得低头默认，接受了迎接虎口的煎熬。他在火焰中极其痛苦，抬头往上一看，那不是以前被他鄙视的乞丐吗？他怎么在天堂享福呢？财主一时忘了他是在迎接，习惯性呢对那些乞丐附和道：“快用你的指头点点凉水来凉凉我的舌头，这火焰热死我了，慢死了。”天使告诉他没得用，他听不到，天堂和阴间隔得深远呢。财主不禁埋怨起天使：“你早知阴间的痛苦，为哪不早点提醒我，让我早点悔改，及早行善，以便赎罪，就不必来这地了。”天使说：“我哪点没提醒你？我多次打简讯给你，你都不理睬，还好意思说？”财主急忙否认：“我都没收着，可能世间的光缆还不咋个发达，卫星和网络也不稳定，所以传送简讯的时候效率很差，不能怪我。”天使说：“你咋个没收着？你都签收了还说没收着？”财主不服气地说：“你没这咋个，你说是哪哈签呢？”天使说：“你每次作恶，我都发简讯到你的良知，你把良知打开收了讯，心就强了一下。”还说没有，只是你随手又把信息给扔了，又把良知给挂上了。天使继续说：“我又发简讯缠你的朋友，邀请你给听到，让你有机会认罪悔改。你虽然收到邀请，却都拒绝了。我又缠你家附近教堂的牧师给探访你，邀请你上教堂，你也不肯。”财主越听越惭愧，的确有这些事情真是悔不当初。他叹口气说：“哎，真是错失了许多机会，你要是提醒我说时日不多，赶紧趁机会弥补，那我肯定尽早找机会弥补啊。”天使说：“这个我也提醒你了，只是你仍旧不当时。你50岁的时候，有一次对着镜子看到八根白头发，马上叫了一声老了，你忘了吗？那就是我在你心中敲了一下，提醒你。60岁的时候，有一次吃鸡骨 又断了牙齿，也叫了一声姥姥。那也是我在你心中瞧了一下，我要警醒你。财主再也无话可说，于是要求铁石，那你赶紧到瓦楼电话给铁塔那个乞丐，请他可告诉我那些还没有死的兄弟吧，叫他们赶紧悔改，不然家来回到这里来受苦。铁石说不用他去了，我早已发简讯去了，也打俩银子的善金送给他们，还有许多牧师教导他们。财主说可是那效果有限，如果有人从死里复活肯向他们做见证，那才有效啊。这次铁石缓了口气说，你们要是连善金都不相信，那就算有死里复活的人对着他们做见证，他们还是不会信呢。朋友，财主的约他，一他轻抚了两只的提醒，二他错失了悔改的机会，三他瓦解了岁月不待人。人生在世，许多人就和财主一样，在马路邪神的世俗中纵情私欲，让两只躲藏。有时虽然也遭良心谴责，但立刻又在尘俗中故事萌发。许多人在做了不少恶事之后，也愿意悔改认罪，但总是觉得时间还早，人生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所以准备等到老了再来信教。因为人的一旦悔改认罪，就不宜再继续行恶。但是娃娃岁月不待人，一花叶便已面临死亡，蹉跎寡阴，想悔改依然太晚。虽然悔改向善永不嫌迟，但是人生不见得愿意等待。如果来不及赎罪，就已面临生命终点，将来只有像财主一样在阴间磨他。其实信仰不单只让人悔改，让人有机会赎罪，更重要呢是让人重生，从此享受善解喜乐的美好人生。越早有信仰越早享福，如果坚持等老了才来信教，不断拖延时日，那是自己吃亏，白白错过了一大段可以享受的日子。更何况有些习惯与信念必须及早建立，才能确保老年生活的喜乐。一味的拖延等老了才信，那是一记洗脑杆，习惯与信念不宜更新，对老年生活的预备无疑是太迟了。在阴间受苦的财主愿意提醒他的弟兄莫重蹈他的覆辙，但铁石提醒他说那是没得用呢，因为善经流传千年，心中马铁响，但对一些心理感应的人，即使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亲自见证，依旧还是会不信。世人都如财主的兄弟们，是否会和财主遭一样的命运呢？就看个别的选择。一般宗教是由人来抉择信奉的神明，但是基督教却是大大不同，是由上帝来抉择信徒，以及所有的信徒都是上帝从众人中一个一个挑拣出来，方能成为信徒，并成为他国度的子民。耶稣说得明白，不是你们选择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从基督教历史来看，上帝是先拣选以色列人，再拣选外邦人，现在则从万国全民中拣选了他的子民。那么上帝如何拣选，标准又如何，有没有愿意相信却不被拣选的人？圣经中明白的承诺，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九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九节，这就是基督教著名的 ask 接学理论 ask 接学理论。 A 表示 ask 祈求， S 表示 seek 寻找， K 表示 knock 敲门。只要愿意做出以上 ask 的动作，上帝就承诺必接学。凡愿意寻求天道向基督靠门呢，上帝就接学。凡不被接学呢，根本无意寻求，上帝就让他们的心瓦骨感应。上帝接学水救赎与安爹就领导水。聪明的你要不要 ask 呢？
谢谢你关心我，大声和大字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多佳。你这一周过得好吗？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39集，跟世人做朋友，记载在约翰福音1:6-42节，马太福音3:13-17节。多佳邀请你，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聆听今天的故事。
我要夜战神明的，虽然耶稣是我的表弟，我绝对不会因这个亲戚关系而胡乱作假呢。我是约翰，是祭司撒加利亚的儿子，人家称我为实习约翰，相信是因为我在约旦河畔宣讲福音人悔改的信息。我也在那里为众人行实习之礼。感谢神啊，许多老百姓，包括官长和宗教领袖，都愿意来听到我介绍表示悔改的洗礼。不少的人啊，看见这许多的人来跟从我，成为了我的学生。犹太人对我的身份感到很好奇，嘿，他们甚至找到圣殿的祭司代表来查明我的身份。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也一同的来，哼，还有点不太客气的问我说：“
哟，你是谁？”
哎。我知道他们内心的疑惑，我就直接地回答：“我不是基督。”正如我先前跟群众宣告说：“那在我以后来呢？反成了在我以前呢？樱桃本来在我以前，我所指的就是还在家乡尚未出来传道的耶稣。”哎，这些宗教领袖啊，小心翼翼地继续查问我说。
这样你是谁呢？
是伊利亚吗？伊利亚是我们民族一位众所周知伟大的先知，曾经蒙受神的差遣，在国家黑暗的时代向百姓传讲神的旨意。真是呢，我岂敢僭越，我就回答说：“我不是。”他们已经有点不耐烦：“是那先知吗？”
我也简简单单地回答说：“不是。”
他们终于按捺不住说：“
你到底是谁？
好叫我们回复拆我们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谁。”
哼，我也毫不隐瞒地说：“
我就是在那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呢。”哎，显然呢， 他们是被马武冒犯了他们作为宗教领袖的权威。法利赛人是律法的专家，王室是经学家，祭司是百姓宗教领袖，咋个会容忍我另外再招揽一大批信众呢？他们是在质疑我传道的动机。
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
哼，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呢，就是那在我以后来呢，我个头既显得也不配。我没有和他们在纠缠下去，打从心里面啊，我更希望这些人能够脱下他们不实在的宗教外袍，切实的悔改，回归善主啊。我一点都不客气的指责他们的罪恶，我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
独生的种类，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下场。大家对我在约旦河施洗有不同的观感。哈，我穿的是骆驼毛衣，吃的是蛔虫，喝的是野米，一般正经的宗教领袖当然就看我不顺眼了。只是嘞，群众却接纳我，都来接受洗礼。大概啊，这是我得到神的保守，有着群众基础的保护伞，所以那些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我继续这一份为受膏者开路的侍奉，竭力为天国做见证。第二天啊，耶稣来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我施洗的这个地方，之前他也来过，他主动要求我跟他施洗。我可以见证我这位表弟，他的确是有很不一样的身份啊。我要认真地介绍一下他，因为那天我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当他从水里面上来，天忽然地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果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我跟他站在一起，所以啊，可以百分百的肯定这是千真万确呢。但是嘞，还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男子，我所喜悦呢。哈，我从那一刻起啊，我就干清楚耶稣是众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他。我从那一刻起更坚定地传讲这个好消息了。耶稣再次来到伯大尼，我想起昨天宗教领袖们来查完我的事件，当时呢有很多跟随者也在查，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机会，于是我提高嗓门向在场的群众宣告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呢，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也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啊。我越来越兴奋，继续做见证说，我曾看见神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呢对我说，你看见神灵降下来住在水的身上，水就是用神灵施洗呢。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哎，这一天啊，我感觉我那个做先锋的角色特别出色，哈，有点像司仪向会众宣告主角出场，也好像一个热心的朋友加最好的朋友向大家介绍，他要跟所有的人做朋友。我嘞，要在这幽暗的时代
把官民接战，我要为官民做接战，因为耶稣是长官，他要照亮一切山在世上的人。过了一天，我那两兄弟啊来看我，他们是西门彼得和弟弟安德烈，他们都是渔夫，他们也是很认真的信仰追寻者。刚巧呢，耶稣也来了，我十分的乐意把这位好朋友介绍给他们认识。看呐，这是神的羔羊。我这两个门徒听见我的推荐，就跟从了耶稣。耶稣当时还没有出来传道，别人呢都不知道他是哪个。耶稣看见西门彼得和安德烈跟着他，他转过身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那两兄弟说：“夫子，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住在哪里。这一天便开始跟从了耶稣。我毫不介意我的门徒转去跟从了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他才是世人真正的朋友，他是长官，照亮着幽暗的世界，他是世人最好的朋友。我衷心盼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认识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要拯救一切相信他呢。
著名女作家冰清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仰望神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雅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这个主意真好。你真的饶恕了吗？今日重点金句：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大以理书六章二十六节。应当对得罪你的人说句：“我原谅你。”但是即使怎么说了，这件事就算完了吗？还是得多做些什么才行呢？有人说过，治愈的过程不光是靠立刻说“我原谅你”，过好依旧照然的生活。完全的释然也许得花你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达成。不过呢，虽然话如此说，但是真心的“我原谅你”这句话则会启动整个治疗的过程。真正的饶恕不是语言，而是一种行为，也是一个过程。行为就是放弃伤害对方的权益，虽然他伤害了你。过程则是在内心和关系上完全的治愈，让你能再次享受那份亲密、信任和友情。
假如说转是否真的饶恕了某人，你可以从一本小书《治愈一颗破碎的心》里面的建议得到一些问题。你要问自己八个问题来弄清楚你所说的我原谅你这句话是否是真心实意呢？问题一，你愿意谈谈所发生的过错吗？这是你需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拒绝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常常会把创伤深埋在心里，就像把记忆放进了黑色的牢房，随时可能让它再复活或者自由取用，也像是未来要用到的一个武器一样。谈论某事并非要挖掘更多的内幕，而是要去交流想法和感受，让你的伤口能够透透气。这个过程包括一起祷告，让上帝参与你的想法和感觉。第二个问题是，对于所发生的事，你是否负了你那一份责任？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就是所谓的无过之人，总是怪罪别人呢？当然，有的时候过错确实会落在他的方面，但是健全人不论结局如何，他也有能力分辨自己的责任。所以第二步，你就要问自己是否负了你自己的责任。第三个问题是，若某人让你想起伤害你的人，你是否会对他采取报复行动呢？这个问题需要谨慎的来思考。当你把情绪转移到一个无辜的人身上，那就证明你从未真正的饶恕的人，对他仍然怀恨在心，甚至仇恨。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接下来你要问自己第四个问题，那就是你能真诚地求上帝祝福伤害你的那个人吗？记得耶稣教导我们为仇敌祷告，包括那些恶意逼迫利用我们的人。那么你能用什么做证明你是饶恕是真的呢？就是你能否真诚地求上帝祝福他们，这是有根据的。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生命充满了试炼与挑战，我们总是挣扎的要如何面对明天。但是神又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读神的话语，跟随主的心意，倾听从神而来的好主意。